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当我们在研究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有不少的君王。然而当我们在继续研究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更深的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迹。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十二讲，我们在这个当中要介绍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迹。那么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到二十二的当中，除了以利亚和亚哈，也出现了不少正面和反面的人物。现在就让我们从他们的历史的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十七章到第十九章。那么在十六章的最后六节里面，交代了暗利的儿子亚哈登上了以色列的王位。他是以色列最邪恶的君王，他娶了耶洗别为妻。耶洗别呢，就是推罗王西兰的继位人葛巴利的女儿。耶洗别在新的首都建巴利的神庙，意图使巴利的敬拜成为以色列的国教。除了引进巴利的先知，又造了亚舍拉像，引进了亚舍拉的先知，这就是先知以利亚出场以前的背景。他将要对抗的不光光是一对邪恶的政治领袖，更是一股叛逆神的风气和潮流。从十七章开始，以利亚正式出场了。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他身穿着勒特毛做的衣服，这里记载在列王记下的一章八节。从基利后方横过约旦来到以色列，对亚哈说出可怕的预言，这几年他若不祷告，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他这样做是要证明只有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因为迦南人相信巴利是暴风雨的神，能为他们的农作物带来甘霖，所以要敬拜他。以利亚这样的宣告无疑是在巴利和拜巴利的亚哈耶洗别的脸上打了一巴掌。之后亚哈就将天不下雨的事归罪于以利亚，认为是因为以利亚不拜巴利，天才不下雨，以致全国都饥荒干旱。他却不知道这惩罚正是出于真神。亚哈因此就从心里记恨以利亚，而神的保护看顾临到以利亚，他更在旷野之处锻炼以利亚的信心。神吩咐以利亚离开亚哈的管辖范围，躲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单单依靠神的供应。神差乌鸦早晚给他叼食物，又以溪水供他饮用，直到溪水枯干。之后神又引领他往腓尼基的撒勒法去，遇着一个穷寡妇。这次的应许是很特别的，因为在饥荒的时候，贫穷的寡妇常常是第一批没有食物的人。然而神却是掌管万有的，无论是乌鸦还是食物。当以利亚向寡妇要求食物的时候，寡妇虽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她还是愿意献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饼给先知，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在第十七章十二节里是这样说的：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番话显出他全然顺服的信心。就连外邦一个穷寡妇也认识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的君王却反过来敬拜偶像，真是讽刺。而神欣赏这样的奉献，当寡妇摆上他所有，神就让他经历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弟兄姐妹们，你从寡妇的身上学了什么的功课呢？过了不久，寡妇的儿子病死了，寡妇见儿子病逝，就以为是自己犯了罪，因为与圣洁的神人接触就带来审判。这个时候以利亚为死人祷告，结果死了的孩子又复活过来。这件事给我们不少的提醒，爱主的人也会有苦难，但在苦难当中神会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能够将苦难交给神，正如寡妇将已死的孩子交给先知以利亚。事实上，每一次的苦难对属神的人都会有灵性的造就。正好比寡妇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他对神人的认识再不是过去那样肤浅，他的灵性因此也得到不少的长进。不光是寡妇，即使是以利亚，也因为经历了神听祷告，而在信心上被建立起来，好预备做更大的功。但愿我们也能够从苦难当中更多的经历神，认识神。不管时代的风暴何等的巨大，外在的环境怎样的恶劣，总是有人不怕艰难，忠心于神。从十八章起记述到当以色列旱灾的第三年，以利亚受神的命令返回撒玛利亚见亚哈的时候，在路上遇上了亚哈宫里的家宰俄巴底。俄巴底的这个名字是主的仆人的意思，他自幼敬畏耶和华，虽然身为亚哈的家宰，但心中知道谁才是他的主。当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俄巴底曾冒险拯救了100个遭逼迫的人，把他们50个人一批藏在洞里，并且拿饼和水供养他们。神让以利亚遇上了俄巴底，不单为要兼顾俄巴底，也要让以利亚知道还有不少神仆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18章17节记述了亚哈和以利亚会面的情况。亚哈骂以利亚使国遭灾，以利亚勇敢地指控亚哈全家拜偶像是得罪了耶和华。之后以利亚向亚哈提出挑战，叫他召集那450位巴利的先知到加密山进行比试，看谁信的是真神。到了比试的那一天，以利亚对以色列民众代表讲话，责备他们心怀二意。以利亚让他们做一个明确的决定，要么去拜偶像巴利，要么敬畏耶和华。的确，信仰必须要专一，不能拖泥带水，一半的信就等于不信，只有全然的信服才能带来生命的新动力。当他讲完之后，比试就开始了。两只牛犊被切成一块一块放在柴上，以利亚呼求耶和华，亚哈的450个先知呼求巴利，那降火显明的神就是真神。巴利的先知向他们的神呼求，从早晨到午间四维跳跃。迦南人认为巴利既是暴风雨的神，就能降下雷暴， 闪电和火。可是不管他们怎样的狂呼乱叫，用刀枪自割自刺，都没有反应。之后轮到以利亚，以利亚奉耶和华的名用12块石头筑一座坛，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再用12桶水使牛犊和木柴都浸湿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耶和华就降火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和沟里的水。如此民众不得不承认耶和华是真神，他们遵照以利亚的吩咐杀死了巴利的先知。只有当百姓承认耶和华是神，并杀了巴利的先知，神才降雨。正如认罪悔改遵从神的话是蒙福的开始。之后以利亚跪在加密山祷告，不久神就降下大雨，如此显明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加密山的胜利没有改变耶洗别的恶行，反而触怒了他，于是他发誓要追杀以利亚。在第19章里，我们看见以利亚从属灵的高峰跌至低谷深渊的情况。以利亚满以为加密山的胜利能带来全国居民的大复兴，使他们都归向耶和华，不再拜偶像。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恶毒的王后耶洗别的权势没有一点的动摇，还要斩尽杀绝以利亚。这意料之外的打击使以利亚的目光从神转向了环境和自己，他觉得外在的环境是绝望的，而自己和列祖比较起来是失败的，因为他不能带来神子民的复兴，结果就陷在失望当中。他开始起来逃跑，从耶斯列向南走到犹大南面的别士巴，他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继续向南，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最后他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可见他心中满是沮丧、挫败和焦虑。我们仔细来看以利亚的沮丧的原因，除了这之前加密山的征战和侍奉的压力造成他精神上的紧张、身体上的疲惫以外，也是因为他注目外在的环境，又与人比较。对照今天，我们是和以利亚一样的性情，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灵性低潮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工作有成就的时候，也是我们最需要警醒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灰心的时候，也要自问，是否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的成败，又与人比较呢？请记住，神是看顾我们的忠心，过于我们的成绩。神没有让以利亚就这样的沮丧下去，他医治这种严重焦虑的方式是蛮有温柔、蛮有怜悯的。他先是让以利亚休息、吃喝，再休息、再吃喝，然后才在宁静当中和他说话。那个时候，以利亚正躲在何烈山的一个洞中，因为他太疲倦、疲乏了。我们在灵性疲乏无力的时候，也是喜欢过洞中的生活，不愿意与人交通交往了。但神没有忘记他的仆人，以利亚不与人交通，神自己就与他来交通。神两次问以利亚同样的话，你在这里做什么？让以利亚面对自己，省察自己的光景。以利亚两次都回答说自己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而以色列却背约杀尽先知，还要来追杀自己。 神没有责备以利亚的自我和自怜，他只是让他一次一次的倾诉，吐出自己的苦情。之后，神平静地提醒以利亚，要他知道在以色列当中还有7000人因神的保守未向巴利屈膝亲嘴，这是以利亚竟想不到的。其实事实并不如以利亚想象的那样坏，之前他以自己的眼光来看环境，如果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周围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番视野和心境。神没有计较以利亚的软弱、失败、不稳定和自我，他还是那么爱他的仆人。神信任他，还要再使用他，也让他学习团队合作。他吩咐以利亚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又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神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以利亚要高的这3人将会对以色列的偶像敬拜者实行神的审判。以利亚被神的意象所坚定，重新领受了万军之耶和华的指示，就立刻下山去了。在第19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出场了。以利亚下山以后立刻去找以利沙，他下到位于约旦河谷的亚伯米和拉，大约在死海和加利利海中间遇上了以利沙。当时以利沙正在耕地，经文描述他有12对富额的牛，可见他的耕地是很大的。以利沙的家境应该是挺富裕的。当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立刻明白了这象征呼召先知职任的记号。他没有拒绝呼召，立刻跟随了以利亚，只是要求先回家与父母告别。以利亚的回应，今天我们听来好像很奇怪。其实那句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在原文中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去吧，但要记住我向你做了什么事。以利亚是在提醒他，这是一项坚决的呼召。之后以利沙把牛犊杀了，烧了耕田的器具来煮肉，在告别亲友的晚宴上和他们分享食物，表示他义无反顾的决心。之后他辞别众人，立刻就跟随了以利亚。弟兄姐妹，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会不会也随时在神指派的岗位上遵行他的旨意呢？